开路者查经有声书系列，西番雅书，古林撰稿，赵蔚然编审，时辰丽云联合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时辰，
我是丽云。弟兄姐妹好，欢迎你和我们继续查考西番雅书。
丽云呢，我们先来温习一下从前查考过的内容好不好？
好的。过去我们已经查考了西番雅书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主要预言神要审判万类，万类包括神所创造的万物，其中人类更是神要审判的主要对象。在神的审判这方面，先知西番雅比较偏重在讲神的惩罚。
先知也提醒我们，在神审判人类的过程当中，会先由神的子民开始审判。当先知西番雅发出预言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了，所以先知是指南国犹大要受到神的审判。
南国犹大被神审判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不专心敬拜耶和华，反而向四周围的外邦国家和异教民族学习，去拜他们的偶像假神，以致得罪真神耶和华，也败坏了自己的德性。
先知西番雅在第一章说完神对犹大人的审判以后，接下来在西番雅书第二章，他就预言神对列国的审判。先知列出非利士、摩押、亚门、古实和亚述，他们正好是犹大国四周围的邻居。
这些国家被神审判的原因，除了因为他们本身恶贯满盈之外，也是因为他们不敬畏真神，又辱骂神的子民，甚至欺负他们。
西番雅书当时的读者是犹大国的人，那么先知传信息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丽云呢？
先知是要透过预言神要审判神的子民，来警告他们赶快悔改。先知也是透过预言神要审判列国，来安慰神的子民。
对，在西番雅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那里，先知又再次向犹大国发出预言，不过这次是针对犹大国的京城耶路撒冷，特别是针对住在里面的领袖和百姓提出警告。我们现在就来查考这段经文，请丽云先读第一节。
好的。西番雅书三章一节，这悖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
这节经文紧接在有关尼尼微城的预言后面，可能读者最初会以为这是针对尼尼微城说的，但是根据下文就知道，这个城市被责备是因为不倚靠耶和华，不亲近他，可见他与耶和华之间原来就有关系，在当时就是犹大国的京城耶路撒冷最像这种情况。
先知真幽默，他在这里使犹大人的心情来个急转弯。当他们读到先知在西番雅书第二章预言犹大国四周围的列国要被神审判的时候，他们一定拍案叫好。没想到就在他们得意忘形的时刻，先知的矛头马上指挥他们。
不错，这也是小先知书写作的特色，内容非常精简有力，常常出现意想不到的语气变化和对象变化，有时候还用到重叠影像的表达方式，乍看之下是一幅画面，其实是两幅画面先后重叠了。
耶和华真是多媒体的创始者，旧约时代的先知们好有福哦，他们已经在神给他们的意象里面首先体会到了。
是的，回到西番雅书三章一节，先知用有祸了这种语气做开始，很像在为耶路撒冷写挽歌呀。
耶路撒冷当时还存在，先知却为他唱挽歌了，好讽刺啊。
对，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活动很多，很热闹，我们曾经说过，那些不敬畏神的犹大君王甚至在圣城和圣殿里面造了拜偶像假神的祭坛，不但自己去拜，也让百姓去拜。
这很像异教徒所举行的庙会嘛。
先知形容这些拜偶像的活动，在神眼中看来是悖逆的，是污秽的，也是可憎的。因为拜偶像的仪式非常邪淫。在接下来的第二节到第四节那里，先知就说出了拜偶像带给耶路撒冷的不良后果。请丽云先读第二节。
好的，西番雅书三章二节，他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倚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
西番雅先从整体来描写耶路撒冷的人变得有多么败坏。这里提到四个不，先知很严厉地责备他们。第一个不是不听从神的命令，也可以说是不听从神的呼唤。在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那里，先知耶利米具体地说到这一点。
我来读一下，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耶和华指责他的子民说，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一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你要将这一切的话告诉他们，他们却不听从，呼唤他们，他们却不答应。
丽云呢，你记得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第一位做耶和华代言人的仆人和先知是谁呀？
是摩西，他也是被神差遣去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领袖。
没错，在摩西之后，神还差遣了其他的仆人和先知，去向他的子民提出警告。神所拣选的先知，既然是神的代言人，那么不听从先知的警告，就等于是不听从神的话。西番雅提到的第二个不是什么呢？
是不领受训诲。
不领受训诲，也可以说是不接受神的管教。
换句话说，神处罚以色列人是为了纠正他们的错误，如果不接受纠正，就会平白受苦，得不到一点好处。
对，第三个不是不倚靠耶和华。无论是北国以色列还是南国犹大的君王，都犯过这样的错误。他们遇到敌人来侵犯的时候，往往不晓得倚靠耶和华，而是去向别的外邦强国求救。结果呢，非但得不到帮助，反而被那个外邦强国挟制住了。
可见他们并不认识耶和华是大有能力的真神，才会想到要去向外人求救啊。
第四个不是不亲近他的神。虽然神的子民一直没有停过向耶和华献祭，但是他们早已心不在焉，并不真的向神存着敬畏之心。这种口是心非、没有诚意的敬拜是不会蒙神悦纳的呀。
我们可要引以为戒，不能有这四种不对的心态和表现。
那么什么才是对的心态和表现呢？
当然就是听从命令，领受训诲，倚靠耶和华，亲近神。
对极了。先知西番雅接着就生动地描写耶路撒冷京城里的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们当时像什么样子。请丽云读第三节。
好的，西番雅书三章第三节，他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点食物也不留到早晨。
西番雅用狮子的怒吼来形容京城里的长官对百姓没有爱心，只是威吓他们。他又用晚上饥饿的豺狼，急于寻找食物吃得精光的样子，来形容审判官的贪婪。可见他们怎么样贪污枉法，尽量收刮民脂。先知以西结也有类似的形容。请丽云读一下以西结书的二十二章二十七节。
好的，以西结书二十二章二十七节，其中的首领仿佛豺狼抓撕掠物，杀人流血，伤害人命，要得不义之财。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呀。当在上掌权的人不能够秉公行义的时候，社会上犯罪的事件就会层出不穷。至于宗教领袖又怎么样呢？我们来看西番雅书的三章四节。
西番雅书三章四节，他的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他的祭司亵渎圣所，强解律法。
先知和祭司是圣职人员，他们也都不像样。当时在犹大国一定有不少的先知，可惜多半都是假先知，他们专说虚浮诡诈的话。李云呢，你认为西番雅的意思是指什么说的呢？
如果拿先知西番雅做标准的话，我想是指这些假先知不像西番雅那样诚诚实实地指责犹大国的罪，而是说些讨好君王和百姓的话。
没错，所谓忠言逆耳啊，假先知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说真话，结果害犹大国的人继续犯罪作恶，得罪神，最后被神惩罚。至于祭司呢？
第四节的经文说到，他们亵渎圣所，强解律法。
丽云，你看，在圣殿里边的祭司也不忠于职守，他们没有按照神的规定去献祭，也没有尽上应尽的责任去教导神的律法，他们自己甚至还做着违背律法的事情。为了讨好君王和百姓，他们更不会按照律法的要求去劝诫他们。
是啊，约西亚王吩咐人重修圣殿的时候，才偶然发现藏在圣殿里面的律法书，可见祭司们已经好久没有读神的律法书了，又怎么可能会照着上面的话去教导百姓呢？
神子民的表现可以给我们当作一面镜子，照照自己有没有在犯类似的错误。他们当时只拥有律法书，而我们现在却拥有整本的圣经，所以我们更应该花时间认真的去读，并且正确的传讲神的话语。接下来在西番雅书三章五到七节那里，先知提到神一再给他的子民悔改的机会，请丽云读第五节。
好的，西番雅书三章五节，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
在这里先知首先提到神的榜样，耶和华自己在神的子民当中每天都有公义的作为给他们看见，但是他们却像没有看见似的继续做无耻的事情，令神非常失望。然后在第六第七节那里，先知又记录了神亲自说的话。
西番雅书三章六和七节，我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民，他们的城楼毁坏，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以致无人经过，他们的城邑毁灭，以致无人也无居民。我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如此你的住处不至照我所拟定的除灭，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
神说他借着惩罚列国来警惕犹大人，期望他们赶快悔悟过来。在先知西番雅发出这些个预言之前，已经有好些他们认识的国家和大城市被神毁灭了，比方说索多玛、俄摩拉，还有北国以色列等等，都是他们很熟悉的例子。神的子民也知道这些城市和国家被灭都是因为不敬畏神又犯罪作恶。耶和华以为犹大国的人应该汲取教训，赶快悔改才对，但是结果令神非常失望，因为他们还是我行我素，继续不断的犯罪。
时辰啊、
嗯、
我在想住在犹大国的人，尤其是那些住在京城耶路撒冷的人，会不会有一种错觉，以为这是圣殿所在地，神一定会负责保守到底，所以他们就非常放肆了呢？
是有这个可能性，可惜他们忘记了，当圣殿最初落成，所罗门王带领众百姓献殿的时候，神曾经对他们说过什么话。 我们不妨来温习一下这段话，那是记载在历代志下的7:19-22。
历代志下7:19-22写着，耶和华说，倘若你们转去丢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诫命，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并且我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他在万民中作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去亲近别神，敬拜侍奉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
根据神对他子民说过的这番话，我们就能肯定，后来是神的子民自己不听从神的警告和管教，神才会离弃他们，又任凭敌人来侵犯他们的。